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来到每星期二晚上九点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亲爱的露露爸。
我是邵桓啊。
哇，
每次你都别乱讲，害我不知道怎么接。
咦，不行吗？哎，对啊，我是露露的爸爸、啊，不可以哦。
亲爱的，
亲爱的露露啊。
哦、oh, ，
这当然是爸爸对女儿的昵称呐、啊。
放一放。
哎，是的，是的，这是爸爸的特权。
好好，
不要吵。
我只是负责来当副主持人的。
别这么说。哎，不过因为露露啊也很疼他爸爸，所以我也很疼他。
嗯。
哦，你知道吗？我们在家里哦，假日其实都会做一件事情，
睡觉。
你
睡到饱。
哦、我想说哇，你只有假日才睡觉，其他的时间你都不睡的、啊、
那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在家里、哦、其实大可能熟悉 Ben 的朋友都知道 Ben 其实是个咖啡控，
对，
爱喝咖啡，
是，
所以我们现在每天早上在台就是家里面呢、啊、吃早餐的话，
嗯，
我亲爱的老婆都会有摩卡壶煮一杯咖啡来，
嗯，
哦，那每次我们露露哦也都会去闻一闻咖啡的香味，好香哦！但是叫他喝，他不敢喝，
很合理。
对，那么他就也常常哦，就会帮我注意这件事情。
什么事？
咖啡仿佛成为一个提醒词，提一个制约的反应。听到咖啡，他就会跟我说：“爸爸，咖啡耶！”
嗯、
应该要说他这么贴心的对我，替我着想嘛。哦，然后更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哦。他如果知道，比如说，好，我们出去玩一天，
嗯，
累了，
嗯，
回来，如果说我老婆也累，我也累，露露也累，
对，
但是一看到我累的时候，露露就会说：“那妈妈，你赶快去煮咖啡，爸爸累了。”
你好可怜哦。
不会啊，是他请妈妈去煮咖啡，
不是
给我喝。
你累得不能休息，还得再请过来才行。
没有，
对，露露觉得你一定要随时保持清醒才行，你没有休息的权利，
没有休息的权利，
也没有，是不是？
哎，不是，那时候没有睡觉啦，就是，反正我那时候是很享受的。哎，那妈妈就会抗议，啊，妈妈也很累啊，你还叫我去煮咖啡，可是爸爸更累啊。你知道，当有个女儿这么爱护自己哦。现在请他妈妈煮一杯咖啡给爸爸喝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感动，哎呀！
爸爸，我不保持清醒，那我就没得玩了。对，就是这样、
啊。这个好像我也不能反驳。他确实
有没有？是不是？
对，他就会做到爸爸，爸爸，我要听故事。那、我们要想办法清醒的讲故事，
是不是？
对啊。不过刚刚你倒是讲了一件事情，我们的咖啡控基本上喝咖啡不太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的。
哦。因为你咖啡因中毒了。
不至于中毒啦。
习惯了。
Ben 的身边的朋友还真的有这些朋友、哦。
嗯。
就是有人哦还更厉害的是睡前一定要喝一杯咖啡。
What?
煮的哦，不是随意买的。
嗯。
哦。Ben 哦之前在喝咖啡，其实早期我不太敢讲说我真的是深度咖啡爱好者。
嗯。
其实我只是喜欢那个咖啡香。
是。
哦，所以当时只要在喝咖啡的时候有咖啡这个香味，就算是吃咖啡糖，
嗯，
就算是喝便利商店的咖啡饮料，我也都觉得 OK 啊。
有咖啡的味道就好，
对对对，有那个香味，喝起来有咖啡的口味，我都接受。
嗯，
可是后来也觉得不大对了。明明咖啡理论上是提神的，
嗯，
哦，为什么我越喝越累？
习惯了。
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点，就是说。当我们人在累的时候，肝在疲劳，结果我在那个时候，因为喝了不是咖啡的，就是我们讲算饮料吧，咖啡饮料，去便利商店买的那种罐装咖啡饮料，
嗯，
哦，它其实里面就是加了比较多的糖嘛，
对，
那糖喝多了，吃咖啡糖也好，
会困，
它其实就是让肝更容易疲劳，
对，
哦，那就表现出来人就更容易累，
是，
哦，所以后来其实就变也就再稍微改一下，然、哦、后想说肝要好好照顾，
嗯、
所以我确实就是在改成说，那么我想喝的时候我就喝这种真正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
对，
然后个人呼吁喝咖啡最好喝那一种。不糖不奶的黑咖啡，
没错，
其实所谓的美式咖啡，
嗯，
哦，虽然我们台湾的习性大多数喜欢喝拿铁，
嗯哼，
哦，可是也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台湾哦在喝奶类制品的时候，很多人也都会有所谓的乳糖不耐症啊，
嗯，
可是 放到咖啡就敢喝，就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啦。可是我自己在喝，就真的我身边真的比较喜欢重度喝咖啡的人哦，其实是都喜欢喝的是那个比较黑咖啡，
喝原味吧，
喝原味，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好喝的。
是
啊，对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喝咖啡当中，我们觉得一件事情啊，
是。那被你说的咖啡啊，其实我自己偶尔也会喝
哦。
这可是我本身是没有说每天喝了、
啊，
对我来说喝咖啡有点像是一个仪式，
仪式。
对，就当我可能工作或做一些比较需要集中精神的事情的时候，
这杯咖啡摆出来，就仿佛在告诉我就是要提神，
有点类似那种感觉。对对对，
理解。
嗯，不过你刚讲到咖啡啊，其实我又想到一些关于咖啡的历史。
我还是读书人，有研究啊。哈哈，
还有，那其实咖啡呢？被你猜咖啡从哪边来的？
咖啡，哎、欸，我起码喝过咖啡。
那你说，
我还知道它是从咖啡，从非洲来的、欸。
哦，我告诉你，我以为你要说从咖啡树上来的。
就非洲现在有很多的庄园咖啡、
哦，
也很棒，也很棒。
对，
咖啡从非洲来，然后呢？
咖啡基本上是非洲的，是它的原产地嘛。
是。
那其实最近咖啡怎么样？从变成一种人类拿来当做食物或当做饮料，我们其实。其实老实说，你要讲它真的是怎么样来，其实很难说了。不过有几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其实有个故事说，咖啡最早呢是被羊吃掉。
羊？
对，因为咖啡是咖啡果嘛，
哦、
后面是有果肉的嘛，
所以非常有可能它去吃，羊会去吃。
对，就羊吃到咖啡果之后，它很亢奋。
亢奋。
对，然后牧羊觉得很奇怪，这羊怎么回事，都不睡觉，跳来跳去。
哦。
对，后来就发现它是吃这个果实。所以他就快把那个咖啡豆弄出来之后，就变成他们的一种食物。或者另外一个、哦、有另外一个故事呢，这个是一个大自然的烤箱。
大自然烤箱，非洲很热啊。
对对，有一次是他们说有一次是森林那个火灾嘛。
是。
就很多咖啡树就被烤焦了、
啊，
咖啡果也烤焦了，
是
咖啡豆也被烘焙了，
咖啡豆也被烘焙了。
就是有人烤焦之后传出咖啡的香味嘛。
其实我必须纠正一件事，对不起，是烘焙。我们要纠正一下。
OK 的，反正是烤、okay. 烤焦烤出香味，
咖啡豆等于是被烘焙过了，
对，
然后就有香味传出来、
嗯，然后他们就发现哎、欸、好香，我就想吃吃看嘛，神农尝百草的那种精神，
哎、啊，
就咬一咬嘛，然后发现可以有提神的作用，后来就把它当做一种算是香料来使用，比如说加到面包里面啊，或是拿来当零食吃这样子。
哦，这么早期就有咖啡面包，
大概是从。九世纪、十世纪的时候，
哦，
对，现在看到的那个故事说是这样起源的
，OK。
但是其实更早或更晚，其实很难说啦。不过反正故事是这样子来的。
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故事，但是有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佐证的记载。
是啊，毕竟这种食物、这种文化的东西，你很难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哦，我了解，我了解。
是是，那好，那咖啡后来就在非洲当做那种食物来流传嘛。
嗯，
后来之后到了十一世纪左右。
十一世纪，
对，然后可能就开始出现那种拿咖啡拿去煮，变成我们现在所谓喝饮用的咖啡。
哦，
对，然后之后它变成，因为非洲跟阿拉伯世界有一些贸易嘛，或是一些冲突，后来传入阿拉伯世界就咖啡，因为阿拉伯世界不能喝酒，
所以
咖啡就变成他们一种很重要的饮料。
哦，
对，他们就变成那种上层阶级都会使用，都会喝咖啡嘛，后来。就那个阿拉伯世界又在攻打非洲啊，不是欧洲，就咖啡豆又传入欧洲世界，那就成为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热门产品。
哦，所以它原来是因为战争才四处流传，
是是是，
才四处流传。嗯、哇，我觉得当然一开始哦，其实咖啡是被用在药用，
对，哦、其实是有点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当然我们不去讲说它的到底药用的功效是什么，只是说以现在来讲，它成为人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饮品，那这个饮品呢、啊，其实它现在其实也有发展出几种，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些东西、哦、
是
咖啡豆，因为烘焙的关系，它其实我们外面，我想这也是可以跟各位朋友分享的啦。到外面在喝咖啡的时候，其实常遇到的就是我们到底喝到的是浅焙、中焙还是深焙？
这我就不认识了。
浅、中、深，
那
当然，顾名思义。前辈当然就是我们在烘焙的时间比较短，比较没有让它那么的熟。那深焙当然就是重度的熟了，那其实会有不同的风味出来。
是，
如果用前辈的话，当然它比较不熟， 其实果实原本所拥有的酸味，
嗯，
可能会比较主导，
是，
也就是这个果酸味，这颗咖啡豆的果实，它所呈现出来的风味主导了这杯咖啡的美味。
嗯，
哦，当然这个时候是有些人就要看个人的口感，
是，
哦，那么如果是中焙，当然就是正好在中间，还，啊，有一个比较深焙，就是它被烘的比较过火，
嗯哼，
喝起来其实会苦，
嗯，
相当的苦，但是苦过之后，那个咖啡豆那回甘回味就真的是香醇好喝，
是，
哦，所以其实，哦，我们举个例子哦，近几年当然很多咖啡店都陆陆续续有出现，
嗯，
我举一间。我不知道各位朋友还有没有印象，是台塑集团曾经推出的一款叫慢咖啡。
不认识。
不认识。它也是做一个类似像如果有一客啊或者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半复合式餐厅，有餐点喝咖啡的这种地方。
嗯，
慢咖啡其实也是类似的经营手法。
是。
但是它当时的锁定的对象族群其实就是专门喝深焙咖啡的这种续咖啡的族群，
续
就是酗酒的酗啊，
哦，
我们可以说是续咖啡，
嗯，
也就是有点像 Ben 这样子，有点像 Ben，
嗯，
我们天天在喝，我觉得一天不喝我觉得怪怪的，
嗯哼，
这个时候喝起来那个味道，深焙喝深焙哦，其实深焙一般来说咖啡因还比较低啊，
嗯哼，
那喝的时候，欸，觉得那个虽然它的咖啡味就很重，虽然比较苦，但是喝完那种回味那种回香那一种感觉，这是我们有一些比较重度患者在使用上比较好的一个
产品，
一个算是烘焙的一个程度啦。所以当然这些浅焙、中焙、深焙它会有不同的变化。
嗯，
比如说像现在有一个所谓的冰滴咖啡。
哦，对。
哦，冰滴咖啡我也觉得好推荐哦。
好酷。
对，就当然它是冰的。就用滴的，就一滴一滴的滴，所以它是用冰饮的方式。
嗯，
可是我告诉各位，真的冰滴咖啡一喝下来，非常那个果酸香味，好香好，好甜。
嗯，
它有一种很不一样的风气。
是，
这也是我想要跟大家去聊聊，说，哎，原来它是这么好喝的。
是，
哦，不过说真的，你知道吗？
嗯，
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哦。
哎，
一开始Ben在喝咖啡的时候。某种程度算是附庸风雅，我在喝的时候，我很少喝哦，大概在我高中
民国
时代，
民国六七三四十年的时候，
Ben在高中的时代哦，当时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啦，记得当时年纪小，
嗯，
青春萌动的时候，哎，也暗恋过某些女孩子嘛，
是，
哦，那么当时有个女孩子，我觉得女孩子可能在。同年龄的时候，年纪比较轻的时候是比较早熟的，
是的。
所以当时啊，也有机会就是跟着暗恋的女孩子去咖啡厅。
嗯，
我第一次喝咖啡是因为那个一个女孩子，所以我去喝咖啡。
是，
她也教我在喝咖啡的一些过程，糖怎么加，奶精怎么加，然后它是有一种韵味的，
嗯，
透过汤匙轻轻的旋转，让奶精从旁边渗下去。一圈一圈一圈的回旋，
我听了就累了。
哇，其实在当下那个气氛好美。
嗯，
哦，当时我第一件事觉得咖啡怎么这么不好喝，啊，
很合理。
高中那时候就是爱喝那种甜食的东西啊，
嗯，
哦，没有，那压根那时候没有碰过咖啡嘛，
嗯，
哦，就是觉得这么苦，可是面对着一个暗恋的女孩子能说什么呢？
喝
啊，然后表面表情还要去假装，
嗯，
哦，原来这杯咖啡这么好喝，
哎，
这么香浓，
哎，
我一喝就爱上了，这是我的第一次。
嗯，
后来其实喝咖啡这件事情真的在我的生命中成为一种附庸风雅的动作。哦，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喝的过程，只要有机会喝到咖啡，我们就会变成说啊，那么就来一杯咖啡吧。
嗯，
虽然我觉得不好喝，可是我觉得这个环境，这个时间就应该要喝咖啡。
这倒是真的。
但是喝着喝着喝着，我现在真的是爱上咖啡了，因为觉得喝咖啡它就是一种信仰。
嗯，
对我而言，少环的一个仪式 也有一点带有这种味道。喝咖啡它就是有一种生活态度，
对，
我的人生被咖啡香气充满着，被包围着，
看到咖啡就是要认真工作的时刻。
是，对，我刚刚在聊的是咖啡，喝咖啡的一些想法观点嘛。嗯，那么下一个阶段我们再聊聊咖啡的其他事哦。
好，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哇，我们刚刚哦聊了很多，就是有关咖啡的事情，而且也在讲哦 Ben 哦在喝咖啡的想法跟态度哦。
嗯哼。
可是说真的，少环，你有在喝咖啡吗？
我刚不讲我在工作时候会喝吗？
我就只有工作喝咖啡，
其实也不止啦。
我想，嗯哼，想说你在家里都泡三合一嘞。
啊，没有，其实大部分会喝，有时候就是便利商店买，或是星巴克买一下嘛。
哦哦哦哦，我喝到星巴克的，
星巴克也还好吧。
星巴克，嗯，说说笑笑啦哈。星巴克，我们讲说内地大陆那边哦，在喝星巴克咖啡是他们血脂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啊，真的假的？
对，那他们喝星巴克的咖啡，某种程度哦，连他们做行销的人也都在研究，是在说哦。他们买的不是咖啡，他们买的是文化。
对啊，
哦，所以就很有、嗯、很多学生宁可什么，宁可就是哦，外面用一个星巴克的纸杯，但是里面装着不同的饮料，就是一定要拿一个星巴克在手上，代表的就是啊，我非常的附庸风雅，我非常的有一些不同的那个跟。就是我品味是高的，
都行都行
都行都行，
这是个咖啡嘛，
是是是，
这样讲到行不行？他
你也喝星巴克嘛？
诶，都喝啦，旁边有什么店就喝什么店。
哈哈哈，
我刚被你刚讲到富优风雅哦，我其实想到一个另外一家咖啡厅，咖啡厅
诶，怎么说？
诶，可这样讲好像其实有点不太对啊。
嗯，就是
他不是富优风雅，人家是真的文青的集散地啊，
哦、真的文青的集散地。
OK， 嗯。它叫做明星咖啡店，明星咖啡厅。
哪个明星？
就是 star
大明星的，
对，那
个
明星，对
，OK 的大明星。
对，它是在台北车站附近。
哦，
对，它其实是一家真的很有名，而且很老牌的一家咖啡厅。
哦 ，OK。
对，我怎么说它特别？首先它的店里面，它是当然有卖咖啡，有卖吃的。
哦，
它的餐点标榜就是俄罗斯口味。
俄罗斯，
对，它标榜就俄罗斯那个原汁原味道地的俄罗斯，或者是餐点啊，或是它一些小的甜点零食，都是俄罗斯风的。
哦，
对，所以那时候就算是很特别的一家店。那后来呢，很多像白先勇老师啊，林怀民老师，很多甚至黄春明老师，很多这些年轻那时候我们现在所谓这种大师级的那种创作家，他们年轻时候都是在那边聚集的。
嗯，起码我知道林怀民老师是云门舞团的云门舞集的创办人。
对对对，他以前写小说，你知道吗？
啊、哦，我不知道。
就那时候很多那些那种年轻的作家呀，他们其实都是在明星咖啡厅聚集，然后可能不论是写稿啊，或是聊天对话，很多都在那边进行。
哦，所以那边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作家，说不定他们那些作家也有抱有一种朝圣的心态，
有一点，嗯，
哦，来这
应该说以前那时候就是很多那种年轻人，以前也不会知道他们会将来这么红吧，就是、
啊、对对对对，
以现在观点来看，就是一群高中屁孩在那边附庸风雅这样子，就当下那个感觉会是这样子啊。不过是几十年后看，哇，真是一群大师在那边，
大师啊，
对啊，他就是很多作家都从那边算是初出茅庐吧，
啊哈，
甚至像那时候很重要的联合文学啊，或是联合报副刊啊，
uh-huh.
都会在那边做一些讨论啊，进行很多工作都会在那边进行
哦， oh.
所以白先勇老师说，他们那个年代那个创作家。
Hey,
那些作品啊，每一张纸上面都是富含着咖啡的香味
哦。
对，
哎、欸，这是一个好美的意境。
嗯嗯嗯，
连每张纸都富含着咖啡的香味。
对，他就在他在台北车站附近那边有个什么庙来着？城隍庙吗？
城隍庙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在台北车站那附近那个明星咖啡厅，那其实到他是之前有段时间是那个停业过，而且停了十来年
哦。
然后后来
重新开幕，
对，又重新开幕，然后现在还是一样很有名这样子。
OK 的，大家怀念他。
对，那其实我也去过一两次
啊，
对，也是一种文青的感觉。
哎，对你也可以走文青哦，
真的。
哎，对，因为他本身少环自己是国文师大国文系的学生，
嗯，
所以对文学界确实也是算是同属一个氛围的，
比较认识。
对他甚至自己也写小说，自己也写剧本，
是是是
哦，我觉得这也是很不错的哦。
对，
我也期待少环。哪天你成为巨匠的时候，记得照顾一下。 OK， 这是一个明星咖啡厅，所以你偶尔去那边，有让你什么印象深刻的咖啡吗？
这个我都记得吃的，
记得吃的。
嗯，不过它叫咖啡厅嘛。
啊，对，它是咖啡厅。
而且真的是那个环境真的蛮舒服的。
哦，可
是可是可能要选稍微人少一点的时候，好像真的很生意很好。
OK，
对，所以被你有空可以去一下。
哦，好，我也去附庸风雅一下。我是附庸风雅，我不算文学界的人。
不要这么说，不要说。
还有吗？还有吗？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店？
还有一家
，OK，
非常重要。
嗯，
它在师大附近，不，应该说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
大安森林公园附近，
对，它叫做飞
叶
书餐厅。
哦，
被你也知道吗？对，
对我有印象。
那是大比老师的一个据点之一，
不止，而且它确实是本身的文青风格也很重。
对对对，
飞叶书是。飞起来，飞机的飞，
对，
书页之书页的页，
页码的页，
页码的页啊，飞页书嘛，就书本的书，
对对对，
光是名字就好有文学气息。
对，他好像是远流出版社的老板的太太还是老板本人开的店
哦，所以难怪，其实到那个地方哦，很轻松，
嗯，
去就点杯咖啡就可以坐好久了，
真的真的，他本身是有那个卖。有书局，算是一个小书店。二楼是地下室，是二手书区。所以你喝咖啡、吃东西的时候，旁边就是满满的书。我刚想到就舒服啊！
对呀、啊，被书包围的感觉。
然后就是有那个淡淡的、那个轻柔的音乐配音。
嗯、是、嗯，所以在那边其实也常常会有一些小活动，
对，艺文活动也很多，
艺文活动
是是，
办个小讲座的。分享各种分享的，
读剧都很多这样子。
对对对，哎，说真的，因为他那边连也有机，就是讲课的一些设备也是有的哦，
没错，都有都有
哦，投影机啊、布幕那些都有，所以在那边就很轻松，
对，
就是好棒。
而且里面有个很酷的东西，
哎，
它有一台黑胶唱片机
哦，哎，黑胶，
对，黑胶，它好像是每周会固定几天，好像礼拜五还是礼拜几会有播放。
哦，
那边有台更厉害的，
更厉害的，
然后叫做虫胶，虫虫。
虫虫虫，
对，就那个
昆虫的虫，
对，反正它是机器，它是跑的那个碟是更古早的碟子，
哦、
对，
哎，蛮妙的东西。
所以听播起来以后，我是没有，我老实我没有现场听到过
啊，啊、哦、啊、哦哦，
是你光想象点杯咖啡，旁边都是书，然后播的那种老音乐，好像回到上海的感觉啊。如果大家看过白先勇老师的《台北人》，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感觉
哦。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种
是是是
感觉跟氛围。
那我其实我个人，我本身有我的节目嘛，
嗯、
我常常也会约到那边去录音。
哦，对，
对，
那边也是个非常适合录音的地方、哦。
对对对，就是有时候人少了点，会有点担心，真的很矛盾的感觉。就是说，你希望他生意好一点，不要挂掉。
对，
可是人一多，你就觉得好像失去原本的那个味道。
真的，
真的是。所以这两家是我非常推荐的咖啡厅。
嗯，
大家偶尔来就好，
让他们可以维持收入啊，书多买一点。
对对对对，
你既然买书，他们也可以支持。
那有卖画？
哎呀，买卖画、
啊。我再补充一个。因为那个老板是出版人嘛，
对，
所以也认识很多作家
哦，
所以里面很多都是作家那个可能笔记啊，或一些
是
那个珍藏品。哎，最好玩是他咖啡杯，
嗯，
上面全都是那些老师的照片，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上面都还写那个老师的一些名那个书里面的名句
啊、
哦，哇塞，真想开回去，
好棒啊，
这很想开回去啊！
拜托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去多买一些作品。啊，咖啡留给我们喝就好怎么样？哎呀，我们会多办一些活动，让好朋友一起来啦、啊嗯，多办一点讲座啊、课程啊。有时候不只是欣赏一些文学作品，我们也来试试欣赏我们自己的人生嘛。
哎，对对 对,
对, 对，我一讲到人生，我就突然想到一部电影叫《等一个人咖啡》。
哇，
哦，那当然跟咖啡很直接、
哎，名字叫这样吗？
对，就那个
《等一个人咖啡》。
等一个人咖啡、啊、
是吗？
对啊，对啊，对啊。
那是歌名还是？好，你继续讲，我搜寻一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它是那个九把刀的作品。
对，
它是一本小说，所书名改编成电影。
哎、欸，真的是、欸，
真的是啊，
名字真的就等一个人。因
为我有看，
我以为它是歌名。
对，那因为故事其实就发生在一间咖啡厅里面。
嗯，
哇，它是个很美的故事。
嗯，
哦、然后我刚才只是因为这样在讲的时候，我刚刚有去想到这件事情。
嗯，
哦，等一个人咖啡，但它我。当时也确实就是因为一来又喜欢咖啡，二来那个小说我看过，
嗯，
我就很想去看怎么表达。第三个是电影预告的时候啊，
嗯，
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是
哦，他 是一个很帅气的女生，
嗯，
那那个时候是由赖雅妍去主演的，
是
哦，头发剪短短，很帅气啊，很会泡什么咖啡，男子汉咖啡，
嗯，我没有看过，
只要人家可以敢点，他就可以做，嗯，做出来就符合意境，哎，这很妙的一个情节哦，
嗯
啊，赖雅妍也因为这一部戏哦，拍一拍之后，他后来又接了一个电视剧，都是短发造型。他的一个短发的形象也出现，
嗯，
不过我们将讲回来一个东西叫咖啡哦，
哎，
刚一等一个人咖啡其实比较可惜，因为他其实在有一间店是去拍摄的啦，
是，
然后那一间也叫等一个人咖啡，其实确实我也还没有去，
嗯，
哦，不过我倒是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台北市区，刚刚我们少涵分享的其实台北市区里面的咖啡店，
对，
那台北市区我觉得非常棒的一点，我们讲一个共同点，就是它的巷弄文化导致它的咖啡店很有特色，
没有特色活不下去，
嗯，对，在其他的地方哦，其实看不到这么有特色的这种文化感觉，
嗯，
很多的店都会有自己的咖，就是烘焙机，
嗯，
哦，让自己去烘焙自己咖啡豆的风味，
嗯，
然后再来做，所以每一家店哦，只要经过那个咖啡豆的香味好香，
这是真的，
所以只要有经过，老实说我大部分哦，因为店都小小的，
对，
都是外带的，
对，
哦，所以只要被有经过，而且手上正好想喝咖啡，我就带一杯，都不会贵，
嗯，
这种小巷文化所产生的这种自己有风格的烘焙咖啡馆哦，一杯可能50块、60块，
嗯，
我就可以喝得很高兴，
比叉巴克便宜。
但星巴克它是一种标准的文化啦，
哦，
它可以到各个地方都会喝到一个标准，
嗯，
然后人员的素质也蛮标准的。
对，
说实在，走到哪里哦，如果有这样一个亲切的地方，也可以让我们很开心。
是是，
但是在Ben这种比较想要喝一些咖啡的人的情况之下，这种巷弄文化所产生的咖啡，我其实就蛮爱喝的。
嗯，
但是到我也可以跟各位哦稍微聊聊，有几家哦，比如说在南京东路三民路那边会有一间叫黑霸，黑色的黑，
哪个霸？
霸
黑霸的霸，
一个口字边在一个巴，巴士的巴，
哦，
那个黑霸，
哦，霸，那个
应该叫黑霸，
语音那个语助词霸，
语助词叫霸，黑霸，哦，然后在那边。他也卖，他的咖啡也不贵，
嗯，
哦，那么进去哦，还有一个小小的古色古香的咖啡，一些原木的位置可以坐，
是，
哇，哦，那么喝咖啡喝起来其实真的就是比较香，
嗯，
所以我觉得蛮不错的，可以一个是小小的跟各位朋友推荐，
嗯哼，
那么 Ben 在喝，如果各位偶尔看得到卡玛咖啡，
卡玛
C A M A 卡玛。它其实就是专门做外带咖啡，而且是连锁店，
嗯，
哦，所以其实会有好多地方找得到这间卡玛咖啡，
嗯哼，
那么他们的咖啡风味我也觉得也都在一个标准之上咯，
是，
哦，那在喝这个咖啡我就觉得，诶，喝起来是蛮香的，那我很想再跟各位推荐台北市的咖啡哦，不过倒是台北市的那种咖啡我没有喝太多，
嗯哼，
有一个连锁系统我觉得倒也可以推荐呐，
嗯，
各位如果有到摩斯汉堡，
诶，
摩斯汉堡的热研磨咖啡，我其实是觉得在不要说素食店了，
嗯，
在那种比较平价的咖啡当中，我觉得它是相当顺口滑润的，
嗯，
就是一般哦，就算是少接触咖啡哦，再喝他们的咖啡也会觉得，诶，有香味是够的，那喝下去的口感口味温顺
好，
一个滑润。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
这么厉害，
嗯，真的啊，其实这个东西在喝咖啡，这是个人觉得啦，
嗯，
个人觉得就是我只要有的时候需要做一点文书作业，
嗯，
然后可能我觉得我也想喝咖啡，
嗯哼，
通常摩斯汉堡是我的选择，
嗯，
去就是一杯咖啡，就是我刚刚讲类似星巴克的概念，
不吃汉堡喝咖啡
也可以啊，但因为它的标准水准就会比较整齐一点点，
嗯嗯，
我就比较不用担心说我跑到了某一间特殊的店，自己烘焙的店，就烘焙出来的口味可能比较不符合自己的想法，
是的，
哦，所以摩斯汉堡也是我个人蛮推荐的一件事情啊，
嗯，
哦，所以这是如果说但我找的是比较大众的地方，其实就像卡玛咖啡，就像摩斯汉堡，其实已经是全台湾都可以找得到轻松喝咖啡的地方哦。
嗯嗯，
哦，这是我 可能在这个阶段我先跟各位分享，在你台北市真的不太有机会在台北市好好喝咖啡，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对，就但是大部分就是随手带着一杯离开，
嗯，
那很多地方其实不见得会重复再回去。
是的，
对啊，哦，所以这个我在喝咖啡，但是说真的，台北这种巷弄文化的这种咖啡，其实是让贝很喜欢，
嗯，
整体都很喜欢，
嗯嗯嗯。
好，下一个阶段我们再来聊聊，除了台北市，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有趣或者值得推荐的咖啡厅呢？
好，
我们待会见哦，
拜拜。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刚刚，哦，我们都在聊的可能是跑到台北市区的一个咖啡厅，
对，
那当然也有全国的 连锁的这种店，
嗯哼，
哦，但是其实 Ben，哦，本身很想推荐，哦，几间在新北或者在桃园，在林口或桃园的这种店，特殊的店家。
是，
哦，一家我想在林口这边我很想推荐一间叫做圣马丁。
圣马丁，
对，圣马丁在林口龟山地区其实有两间，
嗯，
我们讲高速公路一分为二，哦，左边一边是长龟山，就是长庚那边，
嗯，
一边是林口，
是，
哦，就林口比较真正的林口区，哦，两边都有一间圣马丁。
是，
但是因为我个人在喝的时候，其实林口的圣马丁在文化一路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
嗯，
它比较慢开，所以它的硬体条件设备跟空间其实是比较好的。
是，
哦，但是当然了，龟山就咖啡的品质不都一样，
嗯，
就只是说位置的规划，它空间的规划有差一些些。
是的，
那林口我们讲这间圣马丁的咖啡，它其实弄得也很庭园，
嗯哼，
哦，外面远远的看就是一个有点木做的白色木做欧风，就是北欧风格，
这么酷，
对，很漂亮啊，一个小花园的。那进去再喝咖啡，哦，我觉得他们是走专业烘焙咖啡，
是，
他们的咖啡确实也都会比较多，像单品或者像庄园咖啡，
庄园咖啡，
对，庄园咖啡，嗯，比如说所谓的庄园咖啡，像现在有很多非洲那边的农庄，
哦，
我们自己种咖啡，自己产，嗯，自己去做包装销售，
对，像那个小农那样子的，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庄园级的咖啡，
嗯哼，
好，所以这些咖啡其实说真的不会太便宜，
嗯，
假设一杯咖啡可能会在200到250左右，
那，啊，真的不便宜，
哦，常喝咖啡就觉得还好，
哦，
就是我们就觉得这个咖啡其实 OK 的，
嗯，
因为它的口味口感香气值得，
不好意思喝太快了，
那当然有所谓的单品，比如说我们在讲的蓝山咖啡，
嗯，
曼特宁咖啡，它是干不一样的状况，
是，
哦，不一样的分法，
对，
哦，那么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圣马丁，哦，就是第一个它的硬体是舒服的，
嗯，
哦，空间都做的还蛮有空间，而且座位都不是属于商业形态的，
嗯哼，
哦，有沙发是居多的啦，
哦，
所以看到我们很舒服的坐着，然后插头跟 WiFi 的供应都有，
哦
这也很轻松，要商务人士要去做也可以，但我觉得最棒的是他们针对咖啡的坚持，
嗯，
一个是咖啡，哦，服务生都可以跟你介绍咖啡的整比较完整的讯息，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哦，他们端出来的咖啡通常除非我们点的是那个一杯冰咖啡那一种嘛，
嗯，
不然只要点的是类似一些单品或者是庄园咖啡，哦，一杯可能180-200块那种，一杯咖啡出来它旁边还会有一个小杯子，
嗯，
会有两个小杯子，
嗯，
一个是它磨完的咖啡，就是磨这一杯咖啡磨的咖啡粉发咖啡渣，
嗯，
哦，其实就是让你确认它的咖啡渣样子香味是刚煮出来的，
嗯，
第二杯小杯的是一杯同样口味的一小杯，这杯就叫分享杯
啊，
哎，它可以跟朋友交换分享，
哦哦，这好聪明哦，
哎，就是这一小杯可以跟对方也有一小杯做交换，
嗯，
哦，你也可以喝喝看我的，我也可以喝喝看你的，
好聪明的，
哎，很棒啊。一小杯咖啡，你看，让我到现在就很想再跟大肆的推荐。
嗯，
哦，
厉害，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哦，但稍微美中不足一点点的是，大家就是餐点。
嗯，
哦，他们的咖啡真的很棒啊，餐点的部分会比较选择性不高。
嗯，
哦。但是如果说喝下午茶倒是还不错啦，
so,
哦，这是林口我觉得蛮值得推荐的一个 一间店。
嗯哼
，OK。那如果说各位朋友哎有在桃园的，桃园倒是有两间哦，我会很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嗯，
有一间哦，其实也是Ben也是常客啦。
是
哦，那一间叫做豆铺咖啡，
豆子的豆，卖铺子，不是卖卖东西的那个铺子
啊、其实是豆流的豆
啊，
多一个错边，错这边。可是这间豆铺咖啡哦，它在大新西路跟莲埔路的路口 T 字路口那里，它那边有一间全国加油站，就在正隔壁。
嗯，
但是因为比较有趣的是，它前门口它不是一间门市门店店面，就在直接在路边，它会伸进去有一个小广场，那是他们的停车场哦，开车去也方便。
嗯，
哦，那么这间豆铺咖啡它其实没有特别显著的招牌，
嗯，
哦，所以有一点是内行人去的地方。
嗯，
进去他们其实就是在经营有关咖啡豆、咖啡器具的，
是
哦。那么第二个，他们自己现场在烘焙咖啡豆，
嗯，
哇、哦。那第三个，在那边喝咖啡，当然电源啊、WiFi 也都有，不限时间嘛，轻松。那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好处的，他们的食物，当然也没有我们一般认知的，还有什么鸡腿饭什么的，他的不是这种简餐型的，但是他有一种轻食盘。
嗯，
应该这么说，当我们在那边点咖啡的时候，
是
他们的很多的食物几乎都只是半价。我点一杯咖啡，我就可以点一份松饼，松饼的原价可能是80块，
嗯，
但是我如果是咖啡再加一份松饼，那一份松饼只要30。
对，咖啡才是本体。
对，他们是以卖咖啡为主。
嗯，
我就觉得啊，在那边吃他们的这种像松饼，我觉得很棒，口味很好。
嗯，
像他们轻食盘。有面包，有一些肉类啊什么的在上面，
嗯，嗯，
很轻食。说真的，加这样一份，我记得才60块
啊，
本来100多块嘛。
我说食物，
食物啊，一杯咖啡再加上那个轻食盘，轻食盘本来100多块，就变成聊60块。
两个加起来60块，
100多再加60。
哦哦 哦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轻食盘就非常的物超所值。
嗯嗯嗯，
这是一个我会推荐的第二件事情，
是
哦，就豆铺咖啡在大新西路桃园这里。
嗯哼，
第三间店我会特别推荐，可是它的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它并不是在于说咖啡有多好、多棒、多香，
嗯，
因为他们用的是胶囊咖啡。
哦，我知道，
是
我学友在卖。
哎，胶囊咖啡其实也是大家都知道，有一台机器，然后胶囊放进去就可以用。那一间店其实它正常哦是在做花材花艺，
卖花，
包含教学，
嗯，
哦，所以它里面会有插花的一些工作坊啊，有一些专门送花。那个老板娘本身是从香港来的哦，
哇，
哎，年轻，而且跟各位报告，年轻漂亮又单身。
被你想怎么样？
没有，我只是跟各位好听众分享一下，他们的店不大，他。在一个朝阳街一段的41号，
嗯，
哦，桃园区朝阳街一段41号，
是。
那它那边也蛮有趣的，如果我们照着地址跑，就会跑到它的后门，等于它有前门，其实从旁边的路走进去很快。其实它是一个叫什么东西园的步道，
嗯，
它其实那边有一条步道，不过可能比较久，那一条步道旁边其实都有店家啊，比较荒废了。
嗯，荒废。
这一家，这但是他们就在这边经营了。这一家的名字叫ARISSSTO Aristo
Cafe，嗯，
哦，里面是咖啡馆，但他老板娘美丽的老板娘就很开心的招待你坐下，
嗯，
哦，那一杯咖啡都不贵，
嗯，
然后在那边很重要一点，咖啡香还兼着花香，一走进去其实不是咖啡香，先走进去是花香。
哇塞，
老板娘可能会在旁边啊，也许是教学，也许是在那边弄花艺，
嗯，
但是咖啡端给你，我们在那边可以很轻松很愉快的去做一些事情，
还要做事情，
maybe 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舒服、舒服的空间，
是，
所以跟各位朋友推荐一下，
嗯，
有个美丽的老板娘，香港来的老板娘，
嗯，
然后中文相当好，
嗯，
那么用以花香跟咖啡香包围的一个环境。我觉得非常棒，
同意。
我讲了这么多的咖啡的东西，
嗯，
说实在，变常喝咖啡，所以我就不免心中有一些些的遗憾。
遗憾，
嗯，少华有没有吃过黑砂糖刨冰？
这一定有啊，
这一定有嘛，经典口味嘛，
嗯，
对不对？
它是黑糖，不是黑砂糖。
对哦，黑糖。黑糖刨冰，
对，
哦，好。那么变常有一个遗憾，就是咖啡其实就是一个很主要的口味啊，
嗯，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听过有所谓的咖啡刨冰呢？
诶，
为什么？
那你就下次把咖啡自己把它冰起来之后倒到冰上面拌一拌，或者把冰咖啡整个拿去冰，变成冰块砖，然后再
冰块砖
再磨一磨
啊，嗯。喝冷饮的时候用冰块砖来做其实是比较好的，因为它不会让咖啡越来越淡。但是我所谓的遗憾就是会在于说 啊，明明咖啡其实是一个接受度很高，可是我们看到它被应用出来的食物的变化感觉还不太高。
是啊，
哦，我就会觉得诶，如果有一些像这种咖啡冰，我其实就很想试试看，
或者有可乐机，那不如做咖啡机好了。
哦，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哦，对，这个倒对我来，对别人来说其实有一点点像是对他们的期待啦。
嗯，
我也很希望可以说诶，未来有一些更丰富的咖啡性的食物的变化。
是
哦，那么也许它可以让我们觉得更喜欢咖啡这样的一个，
更推广咖啡，
更推广咖啡这件事。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哦就先到这里了。那么我们哦记得锁定每个星期二晚上9点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我们的露露说故事时间哦。来，露露跟大家问个好。
大家好，我是黄映露。
哇，
我今年5岁。
应该要6岁了啦，你已经满5岁了。那现在应该要算起来算6岁。
对，
太棒了。我们现在哦都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放上一个露露说故事的时间，让露露哦自己来跟大家说一个故事，那露露爸就可以在旁边一起分享这个故事，这样好不好啊？
好。
哦，那要刚刚有听到什么，想要听说什么的故事？
袋鼠。
袋鼠的故事哦。那袋鼠做什么呢？
袋鼠有一天呢，去那个去山下找食物，然后找稻草吃一吃，然后兔子就他有朋友，他的朋友叫兔子跟猴子。
哦，袋鼠有个朋友叫兔子跟猴子。
那是他已经跟妈妈结婚，现在有还没生出来的小朋友哦。
哦，所以袋鼠有结婚了，可是他还没有小朋友，对不对？
因为他还没生出来。
哦，他还没生出来，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有袋鼠，他的好朋友是兔子跟猴子。诶，好像是之前有讲过他们的故事哦。哦，那现在袋鼠是去哪里？山上。
嗯。
跳来去找什么？
找草。
找草？为什么要找草呢？
因为它都是吃草。
哦，袋鼠是吃草的哦。哦，好像袋鼠似乎是个杂食性草食性的动物，我们待会来查一下，没有关系。哇，那我们露露现在要说到袋鼠它再去找这个草，它有找到吗？
有。
哦，找到什么草啊？
找到就是绿色的那个草。
绿色的草，所以他喜欢吃草吗？
喜欢。
喜欢哦，哇，那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他喜欢吃草，所以他去找草吃就对了。
嗯。
OK 的，那么那袋鼠吃草他做了什么事情啊？
他朋友有来这边，有来他家。
哦，有去他家，所以他采了草之后回到家了。
嗯，然后他还有采兔子的。
哦，采兔子的草。
然后，
哦，
他还有采猴子的香蕉。
哦，他也有采猴子的香蕉。哦，所以他招待他把那个他自己要吃的草、兔子要吃的草，啊，还有猴子要吃的香蕉，全部都采回家了。
嗯，
哦，因为他们就可以怎么样，请兔子跟猴子吃饭，对不对？
对。
哇，怎么那么好？兔子、猴子跟袋鼠，他们怎么常常都互相在请吃饭啊？
因为他们都是一家人的好朋友，所以他就会请他们来他家吃饭。
哦，是哦。哇，是吃饭是一件很开心哦。露露在告诉我们，好朋友之间要常常互相去吃饭，对不对？
对。
哇，那猴子跟兔子到袋鼠家吃饭，有没有什么应该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来个喝杯咖啡，再吃一个下午茶吧。
哦，来喝杯咖啡，再吃一个下午茶哦。哇，这完全是承袭到露露爸，露露爸完全是咖啡控，对不对？喝咖啡，吃下午茶，好开心哦。那他们还要吃草哎。
对啊。
好，哦，不过我想是这样子的，露露说了一个故事，她很重视一件事哦，就是 我们的每个故事的主角都要有朋友一起吃饭。哎呦，对露露来说，一起吃饭是培养感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也是很开心啊。
也是很开心哦。对啊，那就太棒了啊。那么
也是一个好主意。
也是一个好主意哦。哦，原来我们如果好朋友之间可以哦，常常吃饭，常常的一起聊聊，其实它是可以让我们感情更好的，对不对？
对。
是的，所以啊，各位好朋友，如果现在我们刚开春，所以无论如何，有些好朋友们，我们哦，好亲友们，久久不见，记得我们就去看看人家，就去聊一下。聊聊天，聊聊，不要聊是非啦齁，让心情更开阔，联络联络感情，这样好不好？
也很开心。
也很开心。好，那我们这一次的露露说故事时间就到这里了。那露露，我们一起跟大家拜拜好不好？
拜
拜。最后再跟各位补充一件事情，袋鼠是草食性的哦，也许喜欢吃嫩枝嫩叶嫩草或者是野菜野草的，所以这次跟大家补充说明。那记得请大家锁定每星期二晚上9点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我们 Let's Talk。 下次再见咯，拜拜。